是你要聚集去敬拜神，愿意神的话呢都是亲自同我们说话。那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个祈祷啊。真是恩主，我们多谢你，你爱我们，你创造救赎我们，又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引。求你去叫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打开，容让你的话来到进入扎根，改变我们，陶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好，问下大家先，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呢，叫做《寻着你的那天》啊？听过的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看？我都不是很多，不如就给大家听一段吧。可能呢大家有些听过，有些印象了。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首诗歌呢？有些人呢就觉得这首诗歌没有讲到神，当中呢那个你字都不知道是哪个。不过亦都有人觉得这首诗歌不 hard sell， 很平实地描述人生，很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其实我都有同感的。这首诗歌不是一首敬拜赞美的诗歌，但是很写实。他歌词讲到人生的三无，无方向，无意义，无内容。好像梦一样，无论你怎样过，结局都是一样。死亡叫一切由有变无，无论你生前拥有什么，有多少的成就，但是最终一切都变成零。这样的人生正正就是传道书所说日光之下虚空的人生。自古以来，人都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尝试在这样的人生之中找到出路。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方法，有些人就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还掂听日最终都没了，玩埋今日先，玩尽它。亦都有些人呢尽力去摆脱那些负面感觉，对人世间的事情冷眼旁观，很抽离的，好像没有感情一样。他可能跟你说，是这样的了，都看化了。不过究竟是不是这么容易看化的呢？就算看化了的话，用一个很抽离消极的态度来对过人生，又是不是活得快乐呢？其实过去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去宣讲传道书。今天我们来到传书最后的一段了。传道书是一卷描述人生的书卷。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么久之后，你觉得里面所讲的是消极抑或是积极的人生呢？我记得我有一次讲完道之后，就有一个肢体就跟我讨论了。他就说了，人生咁冇意义又虚空，咁做人咪好惨。可能亦都有人会问，传道书所讲嘅系咪一种悲观嘅宿命论呢？宿命论即系话人生各样嘅际遇一早已经注定噶啦，好多嘅事情人系冇办法嚟到改变控制，只可以认命，冇办法啦，唯有焗住接受啦。没错，传道书确实是讲了人世间很多虚空的事情。虚空这个字呢，其实在整本书之中出现了三十几次，但传道书其实所提出的并不是宿命论。如果你过去对传道书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虚空无奈，我盼望你在今天最后一讲，你能够捉住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找到出路，过一个美好的人生。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就是传道书的十二章第八至到第十四节。这段经文呢被称为传道书的后记或者一个结语，是作者最后的话。后记呢就不是说一些可以忽略可以不看的章节，反而就是作者趁着这个最后的机会和读者讲一些他认为是最重要一定要谨记的事情。所以就算你看完这本书，有一些你不明白，有一些不记得，不紧要，但今天这一段你一定要记住。这段的经文呢可以分为三个小段的，我就用了三个句子来对做标题。 第八节是总结了全书对日光之下人生一个最真的描述，而第九至第十二节呢，就是对传道书的评价和推荐。因为这一卷书它最终的源头是从神而来。而第十二至到第十四节，传道者就作出一个全书最终的结论，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以怎样由虚空走到去美好的人生。第八节是那里这样说的，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其实虚空这虚空的虚空这句呢，是跟传道书的开头一章第二节那里首尾呼应的。那里这样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其实虚空的虚空这个词语呢，在原文的文法上面呢，是表达一种最大程度的虚空，意思就是完全极度的虚空。而虚空本身这个字就是解作一口气一阵雾，呼出来就不见了，是代表短暂存在，转头就消失。其实除了短暂之外，虚空这个字的意思都很多，我们中文翻译得都不错的。虚呢就代表虚假，不真实的，靠不住的。而空呢就是指到无，无用，无价值，无意思，做了都是徒然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传道书里面曾经提过什么人间的事情，是叫人觉得短暂、无意义、虚空的呢？传道书在开始的时候讲到世事循环不息，周而复始地去发生，人劳劳碌碌，但是没有益处，劳碌不能够叫人得到满足。有人去追求智慧，追求享乐，但是这些不是永恒的。智慧人和愚昧人的结局原来都是一样，没有分别。还有啊，你努力赚来的钱，但是到最后可能留给一个从来没有努力过的人，甚至转个头已经被他花光了。这些事情都叫人感到无奈。世上面有好多唔公义嘅事情，恶人未必有恶报，好人嘅结局未必好过坏人。今日系6月4号，28年前你喺边度呢？你谂紧啲乜嘢呢？过咗28年啦，会唔会呢你都同样觉得好愤怒，有好多你无法改变嘅事情呢？人唔能够掌握祸福几时到嚟，冇人能够吹吉避凶，但系死亡更加临到每一个人嘅身上，冇人能够避。人世间仲要面对孤单、忧愁，甚至去到不能安睡。弟兄姊妹，你有冇经历过呢啲事情啊？传道书入边所讲嘅，你有共鸣吗？会唔会你睇完呢啲之后，你的心里面都唉一声，这些事就算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可能在你身边都会见到。今个星期一呢，我就放假啦，我就去了屋企后面那个山那里行下。上到山的时候呢，见到又有警车，又有消防车，又有救护车在场。我心里面就想啦，唉弊啦，梗係呢有啲老人家行山的时候唔舒服，唔通心脏病发要救护。我去到休息嘅地方，跟住听到就有人话：哦，那个失踪嘅后生仔揾翻啦。哦，咁我就记得之前嗰日有话到有一个行夜山嘅年青人失踪。咁我就諗啊，揾到呢真係好啦，咁快揾到应该都冇乜事嘅。点知我返到屋企睇新聞嘅时候，话呢个年青人死咗。再过咗几个钟，就话呢个年青人原来唔系行山失救而死，唔系因为意外，而系因为一个兴趣而同人喺钱银上面有瓜葛，仲应邀去咗一个死亡约会，被人杀害咗啦。呢个年青人只系得20岁，但系就咁样终结咗佢嘅一生。 二十岁的生命是怎样呢？大家记不记得你二十岁的时候是怎样的？你可能有很多的梦想，有很多事要做，人生才刚刚开始，但他就是这样终结了他的生命。我们虽然不认识他，但都会觉得很可惜，或者当想到他的父母他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沉了下去。可能你会说，托赖托赖，我的人生没有遇到一些这么灾难性的事情，我周围的人都很好。不过你的生活会不会都好像很多香港的打工仔一样，每日就是上工放工营营役役，最大的盼望就是放大假了。每年呢就要预早研究定那些放假策略，怎样可以搏住啲公假来到去用攞最少的大假，然后制造一个悠长假期。不过放完假之后呢，返去又要追返那些未做的嘢，又是忙忙碌碌，盼望就去再等候下一个的假期，周而复始。在希腊神话那里呢，有一个的关于薛西弗的故事，不少人呢都用来去形容我们的人生。故事呢是讲到薛西弗受到天神的惩罚，他的惩罚就是每日要将一嚿大石由个山下面推到去山顶，但点知去到山顶的时候，那嚿石又跌返落嚟啦。於是他又要由山坡的另一边去推返上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休止这样推上推落。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人生的写照啊？每日的生活劳劳碌碌，但是到最后就是好像诗篇九十篇十节那里这样讲，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传道者与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你都去描绘一个真真实实你同我都经历紧嘅人生。咁样嘅人生出路究竟喺边度呢？第九至到第十一节係传道者对传道书嘅一个推荐。呢度呢有人呢就觉得呢一段呢嘅开始好似同上文有啲唔同。可能係另一个人写嘅。但这个不是重点，重要的就是这卷书的信息是由神所赐的。好，我们或者大家一起帮我读第九、第十节。再者，这里讲到传道书的作者是一位智慧人，他要将他的知识来对教导人，叫人好像他一样得到智慧。传道者的写作过程其实是很严谨的。第九节那里他用了三个动词，思量、考察和列举。思量原本的意思呢，就用个称来对称下，即是说要很精确的、很仔细，不是求求其其的。而考察呢，就指到是由一堆的东西之中精挑细选一些最好、最合适的东西出来。而列举这个字就有编辑的意思，当中是指到将一些不啱的东西改正过来。不单止这样，在第十节那里也都说，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可喜悦这个字的意思呢，不是说要写一些哄你开心你啱听 的说话，而是指到一些最合适、最能够表达的说话。即是说他要找一些最啱的言辞来到去表达。在第十节的下半节那里说，传道者是凭正直写诚实话，指到他所讲的、他所写的是真实可信，所讲的并没有虚言。成书的过程这么严谨，代表这本书的可信性。跟住传道者就用了两个比喻来到去讲出这本书的效用。在第十一节那里，传道者就用了刺棒和钉稳的钉子来到去讲到传道书的功效。 黐棒是什么来的呢？黐棒其实是一个大的木棒，不过上面装了一些铁钉。咁就係當啲牛呢去行，要行自己想行嘅路啦，走歪咗啦。咁嗰個牧羊人呢，牧牛人呢，就會攞住個棒吉一吉佢，咁就叫佢呢帶佢返個正路嗰度。咁所以呢度講到傳道者嘅話呢，其實就有一個引導、管教、助人走返個正途嘅功用。而釘穩嘅釘子又係啲乜嘢呢？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去露營呢？我前几个月咧就同一个团契嘅弟兄姊妹咧去咗露营，我哋扎营嘅时候咧就知道究竟嗰个营钉咧钉得稳唔稳系几重要啦。如果嗰个钉唔稳咧，其实你钉好之后一阵间个营就冧啦。但系如果钉得实嘅时候，就算大风吹都吹唔起。传道者讲到佢嘅话就系好似呢啲钉稳嘅钉子。能够帮助我哋嘅人生建立一个稳妥嘅根基。其实翅棒同埋钉都仲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两个咧都会吉痛人嘅。但系两个都系对人有益嘅，就好似忠言虽然逆耳，唔系好啱听，但系却系有价值。不过更加有价值嘅咧，就喺第十一节嘅下半节嗰度话。这些话是由一个牧者所赐。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到牧者来对形容神。例如大家很熟悉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传道书的信息源头是神。其实整本圣经都是神所赐的。它既是神人的作品，而更加是神的话语。好似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嗰度讲到，圣经系神所默示嘅，所以作者喺第九至到第十一节嗰度对传道书嘅评价同埋推荐，亦都系整本圣经嘅评价同埋推荐。弟兄姊妹啊，我哋手上嘅圣经咧系真实可信，系对我哋嘅人生有益。神的话可以引导管教我们，叫我们不要走歪路，给我们有一个稳健的人生观。这里讲到圣经是由神所赐的，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想问一下你了，如果你送礼物给人，你会不会都很紧张看看他、究竟啱不啱用呢？他有没有用呢？或是他收到之后就将他摆在一边就算了。其实你又怎么看，怎样来到去处理神送给你的这份礼物呢？你有没有真的来到去打开，来到去使用呢？生活忙碌是香港人的一部分，这个都大家都很能够明白的了。有时呢，在工作之后，在忙碌之后，要一个人看圣经都不容易的。总有一些事情咧会抢走了你看圣经的时间，所以你需要同行者。我有一个职称的团契咧，是在星期四的晚上的，当中都是工作很忙的弟兄姊妹。虽然团契在8:30来到去开始，这个是叫做正式开始时间，即是指明的开始时间。不过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要8:30甚至8:09才回到来，因为他们很晚才放工。但他们都是很努力地赶回来，有时回到来咬住面包就一边看圣经一边吃。经过一天的工作劳碌，但能够同埋同路人一起互相的鼓励，一起来对查考圣经，有神的话来对提醒安慰，都能够叫人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得力。弟兄姊妹，其实教会都有很多的团契和主日学的，我都鼓励你，你去参加，同你的同路人一起来到去学习这一本神送给你的真言。传道书那里真真实实描绘了人生的虚空，而它又是一卷很有分量、很有价值的书，因为它是由神而来， 跟住喺第十二至到第十四节，就系到到全卷书嘅一个总结。传道者要俾我哋一个最后，亦都系最重要嘅教导。喺第十二节嗰度，你见到咧，传道者好似转咗个口吻嘅，佢称呼我哋，称呼读者做我儿。我儿还有一点，你当受劝戒。传道者好似一个父亲，好肉紧咁样同佢个仔发出一个爱嘅劝语。佢好想我哋记得佢同我哋所讲嘅话。我相信呢个亦都系天父同我哋所讲，好想我哋记得嘅话。第十二节嘅下半节嗰度话：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呢句经文我谂好多人都听过噶啦，不过呢句经文亦都往往被人断章取义，以为咧叫我哋唔好读咁多书啦，唔好搞到咧身体疲倦，不如早啲休息啦。其实呢一节咧系承接咗九至十一节所讲嘅，传道者系话佢已经做咗好详细深入嘅研究啦。佢所写嘅已经系真实准确，大家唔需要再花心机去钻研。就算你再睇几多个书，就算你再花功夫，所得出嚟嘅结果都系一样，所得出嚟嘅定论都系咁样。咁究竟传道书嘅定论系啲乜嘢呢？喺第十三同埋第十四节。就是全卷书的中心思想了。我们都一起读十三、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结论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最终的结论，亦都是给我们人生的出路，就是要敬畏神，守祂的诫命。经文那里讲到，这个是人当尽的本分。人当尽的本分，就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一切。一个人可以做的一切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敬畏神，守祂的诫命。敬畏神这个教导大家都不陌生的，因为传道书的五章七节、八章的十二、十三节都出现过，或者传道书的其他地方其实都有这个的暗示。敬畏是包含了一个很尊敬、很信任，一个从心而发，一份对神的敬重，对神的尊崇，是表达了整个人由里面以至外面对神的爱，而这份爱是先建基于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没有爱在中间，人对神只是有畏惧，不是敬畏。敬畏神是我们对神一种敬虔的表达，而相对地谨守诫命就是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去到这个伟大的创造主面前，我们自己去谦卑顺服。而这份谦卑顺服的背后，同样是基于我们同神一份的爱的关系。其实在人生的虚空限制之中，这些的虚空限制的事情，往往迫使我们去看到自己的界线，提醒我们不要过界。什么是过界呢？就是我们很想去操控自己的人生，以为自己就是神。我们以为自己可以话事，但是当发现事情不是我们所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到的时候，我们就沮丧、伤心、失望。但是想真一层，其实这些的处境反而是叫我们回到去我们受造物这个的身份。 我哋去确认翻，亦都尊重翻我哋同创造主嘅关系，明白佢先至系神，我系人。呢、这个就系敬畏神嘅开始啦。至于守诫命，呢、这个唔系净系单话我要做啲乜嘢，唔做啲乜嘢，而系我哋要按住神嘅教导嚟对过生活。诫命广泛嘅意义嚟讲，亦都系指到神一切嘅旨意。如果我哋完全去顺服神嘅美好旨意，按佢俾我哋嘅心意，喺佢俾我哋嘅界限之下嚟到去生活，我哋就唔会好多嘅挣扎，反而可以经历一份平静安稳，系其他人未必能够理解嘅。喺第十四节嗰度讲到，因为人所做嘅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其实呢一句咧，可以有两方面嘅意思嘅。一方面是指到人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我们最终都要向神交账。但另一方面，神都必审问这一句的原文也都可以解作神放在他的管理秩序之下，即是说从日光之上神的角度来看，人生一切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好的是坏的，都是在神的创造秩序之中，唯有神是一切创造的主。所以我们认清了神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是受造物，搞清楚我们同神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去安然的去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我认识一位姊妹，她今年已经80岁了。同一般的老人家一样，她身体衰退啦，这些呢都是她即必然，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我认识了她几年，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呢，她还是照顾着她年老的丈夫，时时要陪伴她去进出医院，但她仍然去积极的侍奉。去做一个查经组长，每个星期除了预备查经之外，还打电话关心十几个组员。后来丈夫被天父接回天家了，完了个丧礼之后，就是起完了个丧礼之后，她发现了自己有癌症，但她仍然欣然的面对。那时候她做完第一轮的治疗之后，她就回去个查经班之中，虽然不可以带领，但他亦都做一个参加者，被人去带去查经。后来到他好啲啦，他还主动安排了一次的聚会，叫返他以前的查经小组的姊妹起埋一起去分享近况。我记得那次呢，我去到的时候见到他其实已经需要一个支架来对帮助他去行路。但佢都好似以前咁样打扮得好靓，佢穿住条裙啦，精心打扮，有少少嘅化妆，仍然系好优雅咁样去同我哋倾偈，咁样嚟去生活。佢咧到佢80岁生日嗰个时间左右咧，佢嘅癌症影响到佢嘅身体好多地方痛，连呼吸都有疼痛，于是就要入院啦。我去到医院那里，见到他仍然是面带笑容，他没有喊辛苦，他反而关心我的侍奉。上几个礼拜我又同一班姊妹去探他，他现在做紧标靶的治疗，虽然身体的状况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敏捷那么健壮，但是在止痛药物的控制之下，他仍然每个星期可以回教会那里崇拜，可以回查经班，而且还每一个星期约他那班老友去打桥牌。他虽然有病有限制，但他仍然可以享受生活。那一天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就讲到，他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家人一有癌症之后就意志消沉，连医都不想医了，而 这个姊妹就说，等我啦去同佢讲下，等我同佢分享下，就算有病其实都可以过好嘅生活嘅。其实每次我去探呢个姊妹，我都唔系可以带到啲乜嘢俾佢，反而系被佢呢一份喺神里面嘅安稳，俾佢呢一份仍然可以每日去享受生命嘅态度嚟对吸引同埋鼓励。呢一个就系一个敬畏神、倚靠神、活喺佢嘅心意里面嘅人嘅一个见证。佢喺生活嘅每一步都活出神嘅旨意。佢嘅生命虽然有限制，但系佢就系做翻今日神俾佢做嘅自己，仍然活得精彩，仍然活得积极。所以咧，成本传道书最重要嘅信息，并唔系人生系宿命嘅，虚空嘅人生其实系有出路嘅。我哋如果俾神做翻神，人去谦卑做翻自己嘅本位，喺造物主嘅面前，我哋存敬畏嘅心，信服佢嘅带领，活喺佢嘅心意里面。进入佢嘅创造秩序，知道佢对我哋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美好嘅生命蓝图，享受佢所赐俾我哋嘅礼物。呢份嘅礼物就系传道书一直所讲到，神喺每一个人嘅生命里面都有自己嘅一份。我哋按住我哋自己嘅一份，就可以积极嚟对活出一个喺神眼中嘅美好人生。弟兄姊妹，二十二讲嘅传道书今日终结啦。呢个时候，我都想你咧可以有一啲嘅思想嘅时间，大家可以耷低头，或者睇一睇经文，你谂一谂你嘅人生系点样嘅呢？系咪净系有虚空、愁烦、劳苦呢？今日有啲咩嘅事情，你都好想改变，好想掌控，不知不觉其实过咗界，自己想做自己嘅神，自己想做生命嘅主人呢？我会有一段时间俾大家嚟到去安静，跟住我会带领大家祷告。经文教导我哋要敬畏神，谨守佢嘅诫命。愿意我哋一同以一个敬畏嘅心嚟到祷告。亲爱嘅天父，我哋多谢你，你系我哋嘅创造主，我哋每一个都系你所造，系你所爱嘅。我哋嘅处境，我哋嘅难处、限制，你都知道。求你常常的提醒我们，在这些生活里面的限制、人生的虚空当中，我们转眼仰望你，认定你是我们的主，学习去敬畏你，尊你为神，行在你的心意里面，为着你给我们的那一份而感恩，享受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